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五的节目，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哇，我们看回过去这一段的日子啊，整个暑假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充实还有满足。下个星期开始呢，就是开学的日期了，也许我们同学们都很舍不得。不要说同学，好像嘉妍我这一些陪伴孩子的家长啊，其实也有些舍不得的。也许是孩子呢慢慢长大了，所以呢我就更加的珍惜可以呢跟他共度暑假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因为比较需要我们照顾，所以你会觉得每一天都需要去想一些的活动给他呢，也许是比较困难，或者是觉得那个时间不是自己的，没有自由。但是慢慢呢，当他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很多呢他自己的想法，他还会帮助我们定下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者是那个动线怎么走，就会慢慢觉得很有趣，可以跟他一起探索到底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有什么目标一起去完成它。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当孩子越大呢，我好像呢学的东西呢也改变了，也觉得自己学的也越多，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我不会的东西。这个也是可以呢给我们一些反思啊。作为家长的我们呢，经常以为自己呢已经有很多人生经历了，有很多的事情已经懂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去保持一个好奇心，怎么可以跟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呢？我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是否呢愿意跟孩子一起长大。意思呢就是他要改变，你也在改变，他要成长，你也是在成长。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有成长呢？当然就是有一个愿意学新东西的一个心态吧。有一些事情只有他知道怎么做，你就需要去谦卑自己，多问。哎，原来现在这个科技啊，他懂的我不懂，那我可不可以呢就是去要求帮助自己成长的时候，就是问问他，哎，要不你就来教教我怎么样去弄吧，那个手机的比如一些下载什么呀，或者是他喜欢看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可不可以也介绍我来认识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呢也要有一个界限，有一个我们自己呢要衡量哈，他喜欢的你就要鼓励他，不要因为喜欢就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我们要懂得分配时间，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呀，学习呀。更加呢就是因为现在手机那么方便，很多的资讯你都可以在上面呢可以看到知道，可是知识的吸收不单单是从手机科技而来，其实书本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更加呢要珍惜当你还可以有书本拿在手上啊，原来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我们以前很多的前人写下的很多伟大的那些的书籍，很多我们都还没有发掘。就鼓励你的孩子看手机之余也可以看看书本，可以跟他一起去逛一下这个图书馆或是那个书店，可以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关键，保持好奇心，有一个愿意去学新东西的心态，也要谦卑自己的，来到孩子面前求教，对吧？我们相信这样的家长呢，会更加的讨你的孩子喜悦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仍然是很丰富的内容，一起的来收听我们跟听众们的互动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胡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胡姊妹。
啊，很高兴又能跟您电话连线。
嗯，我也很高兴啊。
嗯，真的是很感谢师母，以前就是对我们的家庭也有很多的这个辅导啊，听着您的节目陪我走过了这么多年，非常感恩。可是我现在后悔，就是以前没有听师母的话，就是心里面就是总是在找他的茬，然后呢就是说然后拒绝他否定他，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和好，然后结果我们现在还是走到这个分手的这个地步。
哦，
现在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哦，才回想从以前师母跟我讲，我要怎么样跟他去沟通，看他的好处，但是那时候眼里面已经是容不下他了，总觉得是说他就是只会当时就知道说把他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推越远。当我真正发现这个他真正在外面又有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说更加的不能确定的时候更加不能接受，然后我们就是还是走向都是就是说两个人还是协议分手了。
哦，
但是走出来之后他也给了我们，算是我现在也念到他的好，因为以前他对我们非常非常小气，但是离婚后他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补偿，想要抚养费他也愿意主动给，也给了100多万。我觉得现在想想哦，他回头看看他这么多年他也是很不容易的，他还是对小孩对这个家庭对小孩都是有贡献，就是自己反思一下，家庭解体，有时候想想是自己做人很失败，有时候就是心里面会很难过，但是也让我反思自己，让我反思自己，就是说，这段时间，不为生活就是劳累所困嘛，上帝给我这个保证，那我就有多点时间，我去来亲近神，然后来就是说。为灵魂祷告，我发现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然后才觉得说他这个人其实也是蛮可怜的，就是说就是这段时间我也反思自己吧，就是以前我经常会看他晚上不回来，我就用很多的那个语言去辱骂他，
刺激他，对吗？
对，刺激他。
嗯，
其实我发现，就是假如我给他讲一些好一点的话，那个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有些话对他还是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回来就会又黑这个脸，又在家里面对，然后我们这种情况就会变成恶性的循环。
你们离婚多久了？
3个多月。就是说现在因为孩子上学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还有老二他接受不了，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小孩上学近，就是现在还是说离婚不离家，差一个房间，但是我们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他不跟我说话，但是他对小孩还是有那种父爱，回来的时候孩子他也都跟他沟通，买好吃的给他，就是对我是那种冷若冰霜的那种态度。
我想知道你跟他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之前就是他一直他有工作的应酬，在外面有花心，然后就是我能感觉到他在外面是就是酗酒，然后加上在外面一些场所消费，然后就是回来就是冷暴力，对我的态度很不好，电话微信什么都拉黑，也不跟我沟通。我之前有一个我们这边的情况到了很恶劣的地步，我以为说这个男人是在外面家外有家，他是盼望我逼我去就是说自己去主动净身出户，主动去抛弃，然后让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这种地步，我就觉得他的心是非常狠毒的。
所以是你想多了，对不对？
也有一点想多了，但是有一部分也是事实。因为以前他确实是我们有15年的婚姻都是那种 AA 制的，我生老二之前我们有15年都是，生老三的时候因为老大老二他都不让孩子都不让我带，但是孩子不带我发现就是后来我又上班又回来照顾孩子，就是发现孩子出现一些问题，老大的成长出现问题，然后上帝又给了我第三个，这时候他们家人都走了，我就自己在家带孩子，我就守着这个家庭，我就才发现他在外面确实是也有出轨，但是他觉得是很正常，然后那我无法接受，他就然后我们就是各种的冷暴力，但是现在因为也确实离婚后发现他在外面有一个几年前确实是有一个女的，他们之间那个来往比较亲密，就是他给这对方转了很多钱，但是现在通过这些年，我由于他又在外面有一个，但是现在调查出他的银行流水，他在外面好像没有，就是没有那么。
胡姐妹啊，我觉得呢，那些我们都过去了，都不去看了，好不好？
好，我知道。
首先呢，我觉得你现在能够有反省的能力，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只是很可惜的是，你们已经离婚了。在离婚之前，你能够先自我反省，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的话，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不对？我刚才听到你说你有3个孩子，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常常强调是影响孩子的第一人物，对吧？
是的。
我们要想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关系好。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呢，既然你们已经离婚3个月了，而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可能在国内有这个情况，就是离了婚呢还是在一起，只是你们没有任何的瓜葛。他呢是为了孩子，就是在家里面还是跟孩子有一些互动，对不对？
因为小孩放假，我们也计划就是回老家，可能跟他相处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就是等9月份回来看一下情况。
你是说放暑假的时候你会带孩子回老家，对吗？
对，回我自己娘家。
好，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现在我就是因为我现在不用为那个生活所困，我就就是多一点去反思装备自己，我就是让自己的性格方面改变，我要做一个就是说尽量自己能够会跟孩子沟通，能够说去有一些能够说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引导，能够让自己的情绪改变乐观，然后就是说自己装备自己，然后就是说多点时间为家人祷告亲近神，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想想啊，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我觉得他也是蛮可怜的，因为他晚上还是去酗酒，又通过因为他没有信仰，他的人生我觉得很空虚。他这个年纪他其实 别的女人跟人家也是逢场作戏，
嗯，
他也知道说自己这些东西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他，
嗯，
而且看到他的可能身体方面也是出现了一些情况，
嗯，
健康方面，我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毕竟夫妻一场，孩子的爸爸，以后这个家、就是我儿子什么的也还是他，这个家是他在支撑着啊，还是说多点，我也不想跟他成为仇人啊，多个弟弟、
好，
就是为家人的灵魂祷告。
好，我觉得很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想复婚呢、
现在没有，因为他的心 他也回不来。第二呢，我们现在只是孩子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养娃合伙人，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说真正分了以后还是有点就是说就在乎他，就说我是说假如说他真的是说他能够回转，也许就是说上帝真的是让我就是说不去计较他以前的那些或者说他有什么问题我还愿意去照顾他，就是说我愿意就是说跟他有就是有上帝给我这个爱，我以后怎么样去关心他，去把他能够弥补说我们之间的这么多年的这种冷战，但是他也许他也不接受，也许就是说他在外面现在用好多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情况，反正是他每天还是回来，他反正现在
我觉得
刚刚离婚嘛，
我觉得他要回转，你也要回转，所有的婚姻关系两个人都有责任，
是我明白，
不是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对不对？
对对，
有因就有果，当然了我们看表面的时候呢，他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做的不应该事情的背后的原因造成他可能在外面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讲罪，但是那个罪的背后有更大的一个罪在当中，所以是有因果的。所以我要讲的是，他要回转，你也要回转。我刚才已经听到了你在反思当中，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个节骨眼儿，我建议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照样的照顾孩子，照样的打理家务。你的丈夫他回来，你们没有任何的互动，可以让孩子告诉他妈妈预备了是什么东西，他可以享受。比如说吃的喝的，
不是我做的东西。
现在心情不好，
我买的水果他什么都不吃，
心情不好。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跟我沟通，然后就是孩子他看到小孩的话，跟小孩讲话跟我俩讲话是两副面孔的。
我觉得他受伤，的确是受伤，你也受伤。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光景的话，我建议你不是就是表面的跟他说话，而是真正的为这段你们的感情祷告。之外呢，希望有一天你约他出来，单独的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把你过去他过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不用提，我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得清清楚楚。你把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造成的一些问题，你把它全部说出来，告诉他我在反省，我也要在学习，带给他的伤害你跟他道歉就可以了，就可以。然后你们再次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做好你们自己应该做的，把这段感情交托给神。我是希望你们不要因着如此而有一个破裂的婚姻。因为我过去在辅导婚姻家庭方面，也有很多的家庭是破镜重圆的。
师母，就是我跟他 当时跟他谈离婚的时候，我也是用各种的方式刺激他，因为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肯定跟你没有办法去接纳你了，我就是说，然后
所以为你过去所讲的一些刺激他的话，或者是否认他的话，跟他道歉，这是你应该做的，这也是你在神面前应该做的。他做的怎么样是他的事儿。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对不对？虽然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今天你跟我都信了耶稣，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先跟对方道歉，处理好我们这一块。还有一方面就是三个孩子看着你们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成长，很需要有一个稳定情绪的父母。我之前常常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和睦相处，对不对？
我也知道是吗？是的。
现在
是可能我们两个人沟通有问题，他就是不理我，因为电话微信什么都拉黑。
这个先不着急，我要讲的是情绪。我现在要再加一句，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父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一个能够平静的这样的父母的情绪之下成长的孩子是健康的孩子。
是，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操练。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的管教就是完全是错误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孩子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乱发脾气，明白吗？
明白。
现在刚开始，我觉得你们刚开始才离婚三个月，首先我再次的欣赏你跟鼓励你，你在神面前好好的更新你的生命，然后呢把你要跟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内心打开，内心坦诚的交流的时机交托给神。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坦白的把你过去的一些对他的伤害告诉对方，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相信神会在你们两个人心里面工作的。我也希望有一天你们两个的关系能够再次的能够和好，好吗？
谢谢师母啊，谢谢你，真的是这么多年，但是对我们的这个辅导，这个家庭，对我们孩子还有这个婚姻，这个这么多年对我的一个那是一个帮助，一个成长，我非常感动。就是我感觉他的心回不来了，就是说。
你为什么走在神的前面呢？我们人吧，嘴巴里面说信耶稣，嘴巴里面说神呢，你来帮助我，但是我们却常常跑在神的前面，否定了神。我刚才跟你说了，做好你的本分，好不好？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听到你的这个电话心声的弟兄姐妹也会同心合意的为你们祷告。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你们的关系能够和好。
好好。
那为你祷告，也希望神帮助你，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谢谢两位电台。
不客气不客气，
非常感谢。
好，再见。
好，拜拜。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
我听了你们这个，我改变了很多。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因为信了主，听了你们讲的那个，好像每天一个老师在边上教我。当每天听到你们这个课，还有吉他那种灵手旷音嘛，那神们同在，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平安，还有一种喜乐。
我跟以前完全的讲话都不敢讲的，现在我在小组里我特别会分享，就是一个人很胆怯的，现在比得我觉得讲话都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超群的能力跟智慧，就是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都在你的身旁。
徐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
你好。
师母好。
你好、啊、
此时此刻真的很感恩，就是当我有难处的时候，当我在亲子教育上迷茫无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得到我们良友电台给我的帮助，也能真的是很感恩，几次打电话都能是师母给我接听电话，或者是师母给我回访，真的是感谢师母，也感谢上帝的恩典，神的爱。
嗯，感谢神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互相的扶持。徐姊妹啊，你的电话刚才我们听你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咔啦咔啦的声音，是开免提了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耶，我以为是好像是您这边那个切换，我以为是这个哦，刚刚咔咔的声音是好像是有别的地方它有声音，现在应该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对对，非常好，非常好。
是是。
好，那你说说看你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呢？
就是家里有青春期的，就是升高一的大男孩、
哦、
然后他面对中考不理想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他可能有一些失落吧，可能三年里面他有付出很多了，然后他觉得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可能他有些难过，然后他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
其实以前是很乖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也就做家长的可能也没有好好的就是给他的教育，可能也不是最适合的，可能我们只注重学习成绩、
嗯、
没有注重孩子身心灵全面发展的培养，好多的时候像家里的家务啊什么的都没有让觉得孩子学习很辛苦，就没有去 去注重让他自己也学着做一些这样，然后孩子就觉得为什么同学们都可以玩手机玩游戏我不可以，然后他感觉在这个暑假有的时候看他很消沉，就是每天要么就是看电视，有的时候就是要手机、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当把手机或者电视不给他的时候他就是在睡觉，我看着这样的孩子我心里很难过，也很也很心痛，但是感谢神，面对这样的难处我不能光是难过，我还要，我是妈妈，我还是要学习，
对，
要祷告主，要帮助他走出这样的难处，走出这样的困境、
嗯、是是，我觉得你很好啊，你看到孩子的问题了，但是呢只停留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我觉得你要多一点的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能够讲出他心里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像你所说的他中考没有考得那么理想的时候呢，再加上过去他很努力，这个失落感是很大的情况之下呢，他心里面一定憋了一肚子的这个气或者是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多一点的跟孩子深入的沟通交流，让他能够说出他的感受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先听听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他好多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就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每天学校里的发生了什么事呀、啊、他的想法呀也还是很乐意跟我来交流的，但是
在这个暑假他有次难处的时候，有时候我安慰他，我说没关系的，我说这个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中考只是一个一次考试而已，我说我们后面还可以再努力，无论在哪个学校，再说我们本身考取的这个成绩，只是他没有他想的那么理想，但是也是不差的一个成绩，也感谢神。然后当我这样安慰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我你这样说好像你在我伤口上撒盐，你让我更难过。我就是面对他这样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他。有时候我在想到就像岳伯经常说的一样，当岳伯在那个难处当中别人安慰他的时候，他听上去可能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可能在那个难处当中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共情，怎么样去陪伴他。有的时候作为妈妈，我看他那样子心里又着急，可能采取的一些方式方法不对，反而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吧。就是作为家长，真的是我以前孩子是感谢神，他也愿意读经祷告，也知道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上帝，但是也还是只是停留在那种就是比较浅的阶段，没有很深的去经历神。当他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我去就是安慰他的时候，他就感觉他觉得这个上帝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让我经历这样，他没有说，这是我感受到的啊。在让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他说也不读经，然后但是感谢神嘛，他也现在也做出一些改变。可能我自己因为我生孩子生的比较晚，31岁的时候才生的这个孩子，可能对他的关注保护也太多，可能真的是有姐妹提醒我，这样对孩子也是一种压力。
对呀、
啊，就是、对他的成长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也在试着改变了。因为其实谢谢主了，我也想，我想听师母告诉我，帮助我让孩子在接下来的这个高中生活里面，在这个暑假我要怎么去更好的去帮助他，然后我自己要做出怎么样，作为家长我能做的我要去怎么做能帮助到这个孩子。
我觉得呢，首先先不要给孩子压力，因为呢的确在孩子在念书或者是考试的这个整个的阶段里面，他的确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放暑假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想放松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念书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你想做什么？
因为现在跟以前念书的时候环境真的不一样，我们那个暑假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只要完成学校的
功课
暑假作业
就可以了，
可能当我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可能我也真的是没有说我要怎么样去努力的学习，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呢，徐姊妹啊，暑假的时候你就不要让他再去在功课上面多一点加把劲儿去学习啊，这些我就觉得应该放下来。暑假的时候呢，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每一个念过书读小学中学高中的孩子，一到暑假最开心的是我不用上学了，我不用按着这个时间表去做功课，我也不用按着时间表去听老师或者是去补习怎么样，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放松，对不对？真的是很想放松的。所以呢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你让孩子放松，你首先呢不用讲别的，你说妈妈知道你过去为了中考你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一定很不容易，你这次暑假你就好好的放松，你去让自己轻松一下。我觉得你讲这句话好过于你跟他说这只是人生的第一个考试，考得不好没关系，你现在考得还挺不错的，这个意义不大。所以我觉得先让他能够好好的放松，第二呢 他刚才问你，就是说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可以玩手机，他不可以玩，对不对？
是，我是告诉他可以玩，但是不能要控制这个时间。我
是不
是
你这些事情不是你告诉他的，因为他现在要读高中了，开学就要读高中了，对吧？
是，
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永远把孩子当成就是我们发命令式的告诉孩子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方式呢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五岁之前，但是呢等孩子大了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跟他讨论，就是说你这次暑假可以放松，你也想玩手机，但是妈妈想听听看你怎么个玩法，你怎么个玩法，先让他去表达他想玩手机的时间跟什么时候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听到他的一些想法，对不对？如果他说哎，我想一直玩下去，那个时候你就说其实呢我们人做每一件好事情的时候呢也要节制，而不是说这件事情好我就一直做下去，就好像食物一样，我今天我很喜欢吃肉，但是呢如果今天一天什么都不吃只让你吃肉的话，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就是用这样的对话跟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所以他就会想哎，那这样的话玩手机不能够玩一整天，那你也可以再跟他讨论我们看电视看手机呢其实最好的时间是多少，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通常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像妈妈这个年龄的人，我们看手机的理想时间是多少，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你就让他在这一方面去做学功课嘛。我觉得不是告诉他你应该或者是不应该，而是引导他去想问题，然后呢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时间。我玩手机，我一天早上玩两个小时，下午我再玩两个小时，那其他的时间做什么呢？你可以跟他讨论，妈妈过去呢教育你的时候呢太紧张，就是希望你一个劲儿的好好念书，但是最近妈妈发现不是的，一个全人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也发现很多很多会念书的人，等他大学毕业到了社会的时候，他生存不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会做其他的事情，不会自理，不会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妈妈有一个建议，就是这次暑假呢，妈妈希望你能够参与一点点家务。那怎么个参与法呢？你让他说你想做哪一些家务，那他可以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呢，或者是分担洗碗呢，或者是怎么样啊，耍自己的鞋子啊，这个就是你让他去做啊。那这样的话暑假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了，第一个是可以按照他规定的时间玩手机，第二个呢是参与家务，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再可以的话，你再引导他，就是说我们人吧其实是很需要运动的，尤其是像他这个年龄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有很多 energy， 对不对？那你要引导他，你要不要做运动，或者是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做什么什么运动，明白吗？
是，谢谢师母。真的很感恩，但是我也觉得好可惜啊。我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真有坚持听良友电台，后来因为一些忙碌的原因啊，各种原因，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想上进学习吧。在那么多那么好的时光，孩子成长的那个时光里，我没有认真的学习，没有来听师母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我真的觉得又感恩又遗憾吧。感恩就是现在在机子，我来学习，我来改变。我还有孩子 还可以帮助孩子，可惜的是，哎，在孩子身上最关键的、最可塑性最强的那一段，
嗯嗯，
我没有好好的学习。
哦，不要自责，徐姊妹，真的不要自责，要感恩。过去的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包括我，包括很多神所使用的传道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过去，我们要看现在，现在也来得及啊，对不对？
是，
对呀、啊，
是。
所以我觉得我为你感恩呢、啊，因为你有一颗真的是想学的心，而且呢，你也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当我这样去分析的时候，你就立刻能够感受到啊、哦，用一些方法，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你也可以帮助孩子去想，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用手机的。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呢，不要再阻止孩子说你不可以玩手机，而是要帮助孩子，告诉他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克制自己，怎么样去就是战胜自己的欲望，然后呢，限制自己。有一个规律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懂得克制自己能够战胜欲望的人呢、啊、这样才能够将来他才能够管理自己啊，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告诉他说可以还是不可以，而是要给他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是这一辈子他都能够用的。
是，谢谢师母。我也时刻我在想，
嗯，
师母这么好的教导，要是我的孩子，我能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听多好。
嗯，我觉得呢，我们想让孩子好的时候呢，我们先从自己的思维开始去改变。当你去改变你的思维跟教育孩子的方式的时候呢，孩子自然的就愿意跟你合作。我在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电话里面，我听到很多的父母亲，尤其是做妈妈的，以前的方式不对，当他改变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孩子以前是完全跟妈妈没有来往的，连话都不说，但是现在呢，孩子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看到你的改变，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徐姊妹，我现在呢真的是希望神帮助你，而你的孩子呢，过去好好的读圣经，现在这个节骨眼他不想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大惊小怪，就是说你就默默为他祷告，而且呢你也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告诉他，妈妈有的时候也是会不想祷告，但是我知道神是随时随地看顾我们的神，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都可以亲近神，把这个真理带给他，让他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亲近神的缘故而又有罪疚感，明白吗？
嗯，是，谢谢师母。
嗯，好，那有需要的时候呢，下次再可以来电话，好吗？
好的，谢谢。
嗯、好，
谢谢师母，
不客气，
拜拜，
不客气，再见。嗯。
小小肩膀，大大的头。有你期待最美的彩虹，和你儿时天真的梦想，那片属于你纯净的天空，谁能预知你未来的路，谁能掌握爱恨离愁，谁能留住花开的季节，谁能判断明天的方向，是无奈是牵绊。
半是迷惘，是等候，是盼望。我祈祷有条正确的路，请问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仍然为两位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我们请宋老师为胡姊妹和徐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纪念胡姊妹，她面对着婚姻破裂的婚姻，相信她的心情也很疲倦，也是有迷惘的，加上现在离婚以后跟前夫仍然住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会令到胡姊妹她心情更加的复杂。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她每天都可以在你的面前亲近你，安静自己的心，也反省过去的这一段的婚姻，让她能够靠着你，不是被过去的问题捆绑缠绕着自己的这个视线，而是看到自己以前的不足，从经历里面也领悟到学习到 应该怎么去更好的经营这个关系。胡姊妹她心里面也是想快点把一些还没有搞清的事情去搞清楚，把它处理好，比如是跟前夫现在的一些的情绪上面的关系。但是求天父你提醒他，就是跟着你的声音，跟着你的旨意去行，而不是急着要走在你的前面。在这个阶段，求主你帮助姊妹去尽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的责任要做的事情，去打理家务，去照顾孩子，特别是在离婚以后，可能孩子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求主你的灵也亲自的安慰他的孩子们，也求天父你赐给胡姊妹有合适的时间和机会，让她可以跟前夫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去坦白为着自己过去的错，真诚地向前夫道歉，去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平息自己心里面一些潜在的纠结，也平息前夫他心里面一些隐藏的一些怒气。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徐姊妹，她的孩子成绩不理想，感到沮丧，求天父你赐给徐姊妹她有一颗忍耐的心，去陪伴孩子度过这个时段，也赐给她有智慧的能够聆听孩子的感受，有同理心，做出最合适的安慰。也为着徐姊妹去感恩，她也反思到以前自己对孩子可能有过度的保护，求天父你就赐给姊妹有智慧，逐步的调整跟孩子的相处方式，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这个管教的方式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开放式的讨论，去引导孩子学习自我管理，去从生活的习惯上面慢慢的开始去管理好自己。现在暑假已经到了尾声，新学年也快要开始了，求天父你帮助徐姊妹去陪伴着孩子，这个放松的心情慢慢去调整心态，去迎接开学。我们生活里面生命之中也会有做得不好的时间，可能以前我们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观念去处理事情，去处理与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是很愿意看到我们在调整了心态以后，我们去重新开始。就求天父你让我们的心能够靠着你刚强起来，看清楚当下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借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你那个信主，你给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 他，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了一个电台我就信主了。他那个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联想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还确实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很感恩能够有宋山老师在代祷的环节守望者原地当中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同时间也听到了张姊妹她美好的见证。的确是我们要做到自我成长呢，这个部分我们都需要设定目标。今天呢，在节目完结前，让嘉言送上这一段神的话语来勉励大家。箴言四章25-26节说，你双眼要向前正视，你的眼睛要向前直望，你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这个是新译本的圣经当中这位的诗人所写的这一个箴言啊，提醒我们双眼向前正视，向前看，谨慎脚下路径，慢慢的走，所走的每一步呢就会稳妥了。希望大家在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一句神的话语来勉励自己，提醒自己有目标的向前看，也要好好的去实行，不要害怕自己呢慢，只要你没有放弃，慢慢的走，一定可以走到目标之地。也不要害怕在旅途当中可能会面对很多的阻碍呀，因为我们还可以祷告嘛，把自己这一些的难处跟上帝分享，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